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一节，对不起，十九章第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然后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什么，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见过的一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在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第四十五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然后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和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然后第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第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你的话语上。主啊，你为我们解开，只有你解开你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主啊，我们承认多年我们瞎眼，多年我们似乎是明白你的话，我们又是不明白。对于你的生平，对于你在地上的一生，我们似乎明白，我们确实有许多地方不了解的。主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仰望你从天上来的祝福，直到今天我们仍旧需要你在深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地对我们说话，继续地对我们施恩，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次，我们这一次圣经讲座最后的两次的聚会。 今天下午呢，我们特别要来看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礼拜。我们昨天是特别说到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的，那么我们特别提到说主耶稣的生和死都是不是普通人的生，也不是普通人的死。主耶稣的生是救主的生，主耶稣的死也是救主的死，所以他不是烈士的死，他也不是哲学家的死，他乃是神的羔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神为我们画了一幅图画，以色列人每年都庆祝逾越节，因为他们知道曾经有一次在历史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所以呢，他们就有了，所以神对每一家就预备了一个，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那么以色列每一家，他们都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那么逾越节的羔羊呢，是正月十四号被绑在十字架上，被绑在木头上，然后被宰了，流出血来，血应该抹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呢，晚上半夜神的使者巡游的时候，那么只要看见门上有血的，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就越过去了。所以这是一幅非常重要的图画，我们这些人都是落在魔鬼权下，我们从前都是落在罪恶之中，被罪压害，但是感谢主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流出血来，我们这些都是长子，我们是应该死的，但是呢，无辜的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些人只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等于应用主耶羔羊的血，主耶稣的血，把它抹在我们的门楣和门框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过去了，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审判不再临到我们，愤怒不再临到我们。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约翰既然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正好是他们大家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一天刚刚好就是以色列每一家大概有二十几万家，他们每一家都在那里庆祝逾越节，都在那吃逾越节宴席。在这个以前，那么特别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我们知道说在圣殿他们要宰杀羔羊，那么然后羊羔的血要留在祭坛的底下，然后每一家就把羔羊的肉带回家，到了晚上他们就庆祝逾越节的宴席。所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当主耶稣，当约翰跟随主第三个逾越节，就是说他每次过逾越节他印象都很深，因为他第一次遇见主，有人告诉他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做了跟随羔羊的人。跟随了一年一个逾越节，又一年又一个逾越节，又一年又一个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最后一个逾越节钉十字架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地上大概是33年半的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翰的感受和普通的感受都不一样，因为最后一次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在那里做目击的证人。不错，大概三年半以前有人告诉他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他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所看见的羔羊不过是影子，不过是图画，告诉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所庆祝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着将来的耶稣基督说的。但是没有想到到第三个逾越节羔羊的时候，约翰真正看见神的羔羊挂在上面， 就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当万人在那里宰杀羔羊，羔羊流出他的血来，羔羊断了气的时候，就是我们主耶稣流血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幅图画约翰可以说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所有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只看见影子，他们没有看见那个真相，但约翰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约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是逾越节的羔羊，而且他就在逾越节羔羊这个就是在逾越羔羊被杀的那一天，他也被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讲约翰的启示是一个太大的启示，所以难怪羔羊就支配了约翰。所以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当他想知道到底天上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是怎么回事呢，他看见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了，但是已经好几十年了，他因着爱我们的主的缘故，他明明知道我们的主是升天了，但是升天以后是怎么回事呢？在云端的那边，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启示，就在启示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神宝座的情形，然后他看见神拿着书卷，那个书卷就是指着宇宙的地气来说的。那么现在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约翰大哭，因为他知道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没有想到神就开他的眼睛，发现说原来有一个羔羊站立在宝座中站立，乃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给约翰看见，约翰当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以后，他再也看不见了。他一直要知道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天是什么情形，结果他现在圣灵经过几十年以后让他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原来刚刚升天的时候，现在他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14所代表的，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像耶利米一样付了17个舍客勒，谁付了17舍客勒，谁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从此以后，所有世界上局面的发生，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羔羊把他的那个把那个地契呢一个一个把它解开，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是王。所以等到天上解开那个书卷的时候，地上就许多事发生了，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这个时间的齿轮是越来越快，像马一样。今天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第4个印和第5个印的中间，那么现在你看见每4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倒下了。所以特别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就像今天医学的统计一样，大概每4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那么根据更新的医学的统计，可能比这个还要厉害一点。所以这就证明说，现在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为什么这2000年来发生这许多事呢？起头的战争是部落的战争，起头的战争是个区域性的战争，但是等到第二匹马、第三匹马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等到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那个战争是个全球性的战争。所以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匹马是往前的奔，那么到了第三匹马的时候，你就发现饥荒就来了。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瘟疫，现在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病菌，有的病菌从这里来的，有的病菌从最近有的病菌是从这个雪梨来的。那么就在台湾这个地方，10几万的人就得着那个病。等到在香港，这个有一种的病菌在鸡里面的时候，你看就造成整个的恐慌。根据圣经，有一天时候将到，到了将来，你看见经济的恐慌是世界性的，战争也是全球性的，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实在就近。为什么？因为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就把这些，就把这个地气就一个一个的展开了。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然后 就圣灵就借着这个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羔羊怎样的得胜。不错，一面你看见有龙站在沙滩上，你看见有这个有像狮子豹和这个和狮子豹和熊一那这个极大成的那个野兽从地中海上来，然后另外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抵挡这个兽呢？今天你从来没有拿一只羔羊和这些可怕的野兽来对抗的。当这些兽和羔羊征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羔羊得了胜。那么到一个时候，约翰看见了，原来羔羊的名字乃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到了最后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只讲到神，也讲到神和羔羊。讲到宝座的时候，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你读到全本圣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过来，原来整个历史的解释，整个宇宙的解释，就是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那里告诉我们说，宝座中央的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姊妹，这个宇宙权力的中，权力是用神的宝座来代表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宝座有一个中央，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宇宙有一个权力的中央。那个中央是什么呢？就是羔羊。在我们来看，羔羊是最无奈的，羔羊是最软弱的，羔羊可以说是不在这个兽的面前，在龙的面前是一点的力量也没有的。在罗马帝国的拳头底下，好像我们的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受了伤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人来看最软弱的，有一天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止如此，在人来看是最软弱的，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基督，原来就是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什么时候你把它除去了，什么时候整个宇宙就分崩离析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约翰给我们看见，约翰给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终于揭开了宇宙的谜底，终于揭开了宇宙的面纱。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原来羔羊乃是神宝在神的宝座的中央。意思就是说，羔羊乃是神宇宙权力的中央。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因着这个缘故，羔羊是一切的解释，是我们历史的解释，也是宇宙的解释。我想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试着要给弟兄姊妹看见约翰的启示和看见，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看这件事看得不清楚呢？那就是因为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难题，那些难题呢，就叫我们对这件事没有把握，对于主耶稣的的确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这件事没有太多的把握。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逾越节宴席的时候，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一同吃晚餐，所以马太这么说，马可这么说，路加也这么说。然后主就在最后的逾越节的宴席，他就设立了最后的晚餐。所以每次擘饼纪念主就是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和门徒们吃了逾越节的宴席。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的主是真的在正月十四号，他就是在12点到3点钟万家在那里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时候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断气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宴席呢？因为乃是他们流了羔羊的血，每一家把羊羔带回家，他们的晚上才开始有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很明显的知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两个东西怎么放在一起呢？怎么可能他吃了逾越节的宴席，结果他又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呢？那么约翰如果对的话，马太、马可、路加就错了。 如果马太、马可、路加错的，那么约翰就那么如果约那么不是这个错了，就是那个错了。那么对于新派的人有难处吗？没有难处，因为他们觉得根本四福音就是很多矛盾的。所以现在新派的人是问说，到底哪个比较对，哪个比较错？所以他们告诉你说，要么是约翰对，要么是马太、马可、路加是对。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昨天我们已经证明给弟兄们看，两个都是对的，本来两个都是对的，我们会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感谢主，自从1947年那么有了死海古卷的发现以后，那么这50年，那的的确确借着考古学，借着各方面的发现，因为我们知道死海古卷的发现呢，他们现在公认是考古学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只证明我们的圣经是对的，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自从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后，有许多的光慢慢我们看见了。在这些光底下，我们再来读四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了。约翰实在是对的，马太、马可、路加也实在是对的。那么我们昨天说过，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尤其为着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带几句带过去就可以了。那么原来呢，我们自从死海古卷以后，我们才晓得，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两班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呢庆祝逾越节是根据月历，他们的日子是那么每年的逾越节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年的逾越节就是那一个月正月月亮圆的时候，那一天是逾越节，所以每年的逾越节都不同。那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呢，那个逾越节刚好是在礼拜逾越节的预备日，就是宰逾越节羔羊的应该是在礼拜五。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月历就是可以说是圣殿里面法定的那个日历。意思根据这个日历的话呢，我们知道说每年我们知道哪一天应该是逾越节，他们哪一年什么时候应该庆祝逾越节。但是呢，根据历史告诉我们，最早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不是这样子。那么他们那所根据的日历呢，是根据太阳来计算的。那么如果根据太阳来计算的话呢，那么每年都是礼拜三是逾越节。换一句话说，礼拜二的晚上他们就庆祝逾越节的宴席，那么礼拜二的早晨呢，就是他们逾越节，到中午呢，就是他们宰杀羔羊的时候。那么谁特别遵守这个历法呢？那就是我们说过，在死海附近有一班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叫做爱色尼人。那么这一班人呢，他们是非常严格，对神的话很严格。那么他们觉得说，这些祭司们特别在，因为是祭司们决定哪一天是逾越节，所以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离开神的旨意，那么他们已经和世界妥协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应该回到当初去，他们认为说以色列最早他们要算那一年哪一天过逾越节，乃是根据太阳的计算。那么这个计算呢，那么我们说过了，不是每年不一样，每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到了礼拜二晚上的时候，那么就是爱色尼人他们在那里就是爱色尼人他们在那里这个庆祝，在那里过逾越节的时候，过这个在站着吃，就是吃羔羊肉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个现在是完全确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是法定的历法来说，法定的日历来说，那么主耶稣应该是在礼拜五的，应该是礼拜五的晚上，以色列人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你还记不记得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肯进衙门，不肯进到这个比拉多的衙门，因为他们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怕被污染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很清楚，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晚上。所以呢，还是预备逾越节的时候，那就刚好是正月十四号。 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是在那个时候钉十字架，他就不可能和门徒们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么我们的主自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在最后一次逾越节，他告诉门徒说他愿意和他们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更重要，他要设立最后的晚餐。他现在一面这个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设立晚餐，另一面呢，他和正式的犹太教又划清界限。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爱色列人庆祝他们的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因为不是法定的日子，所以那天没有人宰羔羊的。所以我们说爱色尼当礼拜，爱色尼人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在礼拜二晚上在那里吃逾越节，当他们在那里庆祝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有饼，他们有杯，但是呢没有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我们读到这个最后的晚餐，圣经里提到饼也提到杯，结果就是没有提到羔羊。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就看得出来，我们的主就是等到最后一次要和门徒们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借用礼拜二的晚上，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选择了是爱色尼人常住的那个社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楼上，那么那个楼上他们相约的时候，说是有一个人呢，说是他头里，这个是个男的，他头里顶着水罐。我们知道在圣经那个地方都是女的顶着水罐，那么既然男的顶着水罐，就证明说这个人是没有结婚的，因为没有人替他去倒去饮水，去挑水，所以呢他自己来，所以就证明说那个区域呢多半都是爱色尼人所住的地方。那么因着在礼拜二晚上，所有爱色尼人他们在那里这个庆祝这个最后的晚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选择那个社区，因为那个社区大家都是在那个晚上过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房子那个楼上是谁决定的？是我们主决定的。我们的主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一天，他就不可能和门徒们赴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呢他选了时间，他也选了地点。那么我们再说爱色尼呢，除了耶路撒冷，就是在马可那个区，那很有钱那个区多半是爱色尼人。我们说过伯大尼呢也多半都是爱色尼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这些资料我们就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原来我们的主当他和门徒们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事实上呢他是在礼拜二晚上，不是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晚上呢，我们的主已经断气了，所以然后呢到礼拜五黄昏的时候就是安息日，那么那一天晚上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那么你看见约翰那么也是对的。那么尤其呢，这个能够替我们解决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的，就是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这个玛利亚高主耶稣呢是在逾越节前两天，那么约翰福音呢是告诉我们在逾越节前六天。所以呢怎么可能一件事情一个是前两天一个是前六天？所以这个给许多爱主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带来很多的困扰。那个困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如果比较这两段的圣经，你去看所有读圣经的人，你去看那些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的结论就是分明这两件事是一件事，你很难说它是两件事。你读读上上下下前后文，你很难说这是两件事。就好比说主耶稣复活是一件事，为什么呢？主耶稣复活到底是出太阳的时候呢，还是天还黑的时候？那么一个地方呢明明讲出太阳，一个地方天还黑，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两个都是对的。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可以从两个重点去看它。那么特别当约翰讲到那个爱主的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当初已经约好和其他玛利亚一同去高主耶稣，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但是爱叫他不能等到天亮，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说是预定是预定了，他们同样的往路上走，但他们的步伐不一样。从伯大尼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地方还走很长很长的路，这条路我们都走过，我们到耶路撒冷都走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一个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脚步，一个爱能够告诉我们说，原来玛利亚天还黑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坟墓那里，发现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讲的主复活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新派的人说这是充满了矛盾，哪里充满矛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事情根本是一件事，你如果把几虽然有不同，但是证明说它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当你读到同一个故事，那么一个是逾越节前两天，一个逾越节前六天，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你现在你仔细读，你发现一个是指着高主耶稣的头，一个指着高主耶稣的脚，那么你再去看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约翰写的时候他重在一面，当马可记录的时候他重在另外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两个都是对的，你看见很自然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难处就来了，如果这个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一个是逾越节前两天，一个呢是逾越节前六天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看见说在主耶稣的确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的，那么而且他是和门徒们都吃逾越节的宴席的，那么现在非常的清楚，这个约翰所讲的前六天是对的。为什么前六天是对的？因为是指礼拜五晚上来说的，所以算起来呢刚好是六天，那是指着，那么他那里所讲的逾越节呢是指着法定的逾越节说的。但是呢又是逾越节前两天，那就是马可和这个马可马太所记载的，那么那个两天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那个爱瑟尼的那个最后的晚，爱瑟尼的那个逾越节来说的。所以这样的话，现在你就找出来，这个从来没有找出来过的。我们从前呢读圣经，早期读圣经呢讲到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我们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这段圣经我们不知道应该把它摆在哪，那么许多时候把它摆在礼拜二。所以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所谓 Palm Sunday， 就是说棕榈主日，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么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大家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那么到了礼拜二晚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玛利亚这个高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你把约翰福音摆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看见主把这些替主借的这些给我们看清楚以后，那么现在我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么就证明说这个玛利亚这件事情香膏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发生在礼拜天的。那么礼拜天呢，你看见到礼拜二晚上，那么根据犹太人算法是两天，到礼拜五晚上刚好是六天。所以一个呢是爱瑟尼的逾越节，一个呢是这个法定的逾越节或者圣殿里面的逾越节。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难题呢就这样就解开了。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那么传统一般的说法呢是要重新调整过来才可以。那么到底主耶稣最后一个晚最后七天是怎么经过的？因为当初呢，我们是当初所有你普通一般，我们刚才说过是把礼拜二呢是就是这个谁，礼拜二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香膏就是玛利亚膏主。那么到了礼拜四呢，我们知道到了晚上就开始所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因为第二天礼拜五钉十字架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很自然的就把它放在礼拜四晚上。但是放在礼拜四晚上呢实在是不通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呢，所以你根据从前的做法呢，我们大概就觉得大概是这样，然后有的人呢就去解释为什么是礼拜四，但是你怎么解释呢，你总觉得不恰切，好像你摆拼图一样，你怎么摆好像摆不对的，你好像总差那么一点点，已经很近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看见了这一点以后呢，你再来看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最后一个礼拜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里又来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又比较更深一点，但是我想我们把它解开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我们对于主的一生才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刚才我们都知道，你读马可也好，你如果读马可也好，或者读路加福音也好，或者马太也好，那么你就会发现呢，主耶稣是先进耶路撒冷，而且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如果是礼拜天的话，那么大概是礼拜二晚上呢，那么玛利亚才膏主耶稣，对不对？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把那个约翰福音刚才所读圣经再读一遍。这个约翰福音呢，第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么下面就是玛利亚膏主的这件事。然后呢，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然后第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那么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是在高这个玛利亚高，就是约翰，我们姑且说是约翰福音的这个高，那么到底是在约翰福音的高这个以前呢，还是在以后？那么如果呢这件事跟马可福音是一件事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在他以前，一个是在他以后，那么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很明显的，他肯定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逾越节的前六日，所以我们肯定是礼拜天，就是和普通人所说的那个棕榈这个主日是一天的，那就是主日。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约翰是这么清楚看见的。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骑着驴子进去的呢？你从这里的计算，你知道是礼拜一。那么礼拜一你注意算一算，如果礼拜五是正月十四号，你退过来的话，到礼拜一呢刚好是正月十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么正月十号跟十四号在逾越节里面是很重要的两个日子，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约翰说是在这个正月十号那一天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那么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说是在正月九号那天进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两个这个看法不一样，两个根本日子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约翰试着要告诉我们，这和逾越节发生关系。主耶稣就在正月十四号那一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正月十号呢，就是他们把逾越节的羔羊预备好，然后从那里开始，那几天他们要吹毛求疵，他们要知道说这个羔羊到底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的话，你就知道约翰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但是你在历史上怎么解释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别的地方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礼拜天这个主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为什么到第二天，那么还要这个还这里还明明告诉我们骑着驴子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底这个对呢，还是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那么如果约翰当然是对，我们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这个明明神的话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京城的的确确是正月十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太这个发现太重要了，那么这个光太明亮了。我原因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说，不光是我们的主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而且呢从正月十号开始，那么就证明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预备好了。 那么现在呢，全耶路撒冷的人就要一同来问说，到底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一段时间，就是从我们的主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这几天里面，你看为什么许多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为什么许多人要考主耶稣，为什么许多人要为难主耶稣，为什么许多人要陷害主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全世界都要问说，到底这个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因为只有没有瑕疵，只有没有罪的，他才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他不光是把历史给我们，他要把那个属灵的意思给我们。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就不是普普通通的，连主耶稣哪一天进耶路撒冷也不是普普通的，他必须正月十号进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根据约翰福音，这果然是正确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下面你再读圣经你就清楚了，你再读这几天所发生的事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的人拿了个铜板问主耶稣说，我们那时也该杀，该应该不应该呢？那么主耶稣说对，也说该不对，说不该也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陷害主，要套，把主耶稣套住。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许多人要问说，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他的回答会不会有瑕疵，他的作风会不会有瑕疵，他是不是我能不能查出他的罪来。所以弟兄姊妹，各种各样的人，你看见吗？就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些事就发生了。所以我想我们也很小心，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约翰是对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马太、马可、路加也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排日子的时候，排主耶稣最后一个最后的一个礼拜的时候，那么有一件事，到目前为止根据约翰福音的话，那么主日到主日，从礼拜天到礼拜天，那么礼拜天什么事呢？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聚在一起，而且是马大在那里侍奉，玛利亚在那里奉献，还有呢拉撒路在那里做见证。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是从伯大尼的故事开始的。然后呢，第二天主耶稣就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出现在人的面前，那么他正式的就进到耶路撒冷，他显在耶路撒冷面前告诉人说，那你们不错，这个礼拜你们有25万只的逾越节羔要被宰杀，但现在这个是真正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话，那么这一幅的图画是我们普通没有看见的，我们从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想的这么多，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从他进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现在你再来读圣经，你就知道有许多许多事发生，到了最后，那么这个世界宣告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到那个时候主耶稣才钉十字架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被折腾从这里到那里，那么一会儿到亚拿去，一会儿到该亚法，那么其实这个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大祭司的岳父，他已经退休了，为什么到亚拿那里去？弟兄姊妹，所以亚拿呢给他看一看，然后该亚法呢看一看，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拿那个棍子到羊的毛里面看他有没有长癣，那么等一等呢，到西律也看看，这有关西律什么事呢？西律也要看看，然后比拉多也要看看。那么弟兄姊妹，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以为说这个不过是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主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呢，我们为个年轻弟兄姊妹也得要记得，那么主的话没有说错，那的的确确呢，我们知道就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主呢就在那天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到了伯大尼。那么然后呢，的的确骑着驴子，没有错，那天骑驴子呢是骑了驴子。那么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约翰也是对，那么怎么可能，这两个怎么可能是对的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那么你若仔细的读圣经呢，我们就能够发现说这些都是和谐的。那么等到你知道它是和谐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主是把它放在很稳固的真理根基上，那么下面呢，我们在根基上建造就会很清楚，那么对于主给我们的启示就会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我想那个结要去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
不过很难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有很多地方分标题的时候，这个都是读圣经的去分的。这个我们到底是中国人，我们对于耶路撒冷的地理啊搞不大清楚的，所以我们等一等会碰到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有一点点概念，你知道有些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因为没有去过那些地方，那我不是替这个去那里做旅游做广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真的百去了，你就发现百闻不如一见，你否则弟兄姊妹有很多问题你不能解决的，你如果真去了，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我想讲得最清楚，讲到呢我们的主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吗？到了耶路撒冷，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因为他是从，因为这个到了耶路撒冷有一条路啊，可是先到伯大尼和先到什么呢？先到这个伯法奇。这个伯法奇和伯大尼是两个村庄。那么我想我稍微形容一下，假定说啊，我现在这个是橄榄山，假定是橄榄山。那么现在呢，我如果站在橄榄山呢，我这个假定说是这个是耶路撒冷城，那么圣殿呢就盖在上面。所以你在橄榄山上面呢，你对着耶路撒冷城，你可能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那么现在很可惜，现在是回教士在上面啊。那么这个呢，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对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话，这个山有两个坡。这是前山和后山，或者说这一头和这一头。那么现在呢，这个伯大尼在哪里呢？伯大尼在这个后山，就是说在这一头，那么耶路撒冷在这一头。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呢就是从大概耶利哥那个方向，那么慢慢慢慢就爬上来，爬上来有一条路呢是先到伯法奇和伯大尼的，先到这一带。那么到了这一带，你要记得啊，就是说伯法奇在什么地方呢？伯法奇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你从后山往前面爬，爬到你看得见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村子呢是对着那里有个村，这个村子几乎两头你看的，这头看耶路撒冷，那头山下呢你可以看这个伯大尼。那么那个地方什么？那个地方就是伯法奇。那么这个伯法奇呢，严格说来呢是耶路撒冷的边界，但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要弄清楚。就到了这里呢，你可以说就到了耶路撒冷，好像大耶路撒冷，大严格说来耶路撒冷呢乃是被一个城，那么耶路撒冷城墙在这里呢是用城墙围起来的。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是全世界最奇特的城，不知道有多少的诗人，不知道有多少的都歌颂过这个耶路撒冷，虽然很小很小。而这座城呢，我讲古城，说老城来说的，你沿着城墙跑一圈，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你到了巴黎，你不能说我经历巴黎，你只能说你稍微看了一点那里。你到圣保罗，你不可能经历圣保罗，你到台北，你也不可能说台北每个地方你都走到，但是呢，耶路撒冷可以在20分钟之内，你若跑得快的话，你几乎可以这个绕了一圈。所以呢，这一座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周游西安，意思就是耶路撒冷不只是一座城，耶路撒冷也代表一个属灵的原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呢，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当我们看呢，你到了伯法奇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从伯法奇这里往山下走，因为什么呢？你从这里呀、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这边城是四围都包的，那么耶路撒冷城好几个门，那么对着橄榄山呢有一个很大的门叫做金门，现在呢是把它封住的。那么其他的门呢通通是开的，到现在好多门都是开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根据诗篇第24篇，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众城门的头都要抬起来，换句话等着主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门都要打开的，包括什么？包括金门要打开。那为什么金门要打开呢？因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回教徒，无论是基督徒，都相信说弥赛亚呢要从橄榄山回来。 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5星级的旅馆，他们说大概弥赛亚就进去 check in 一下，然后呢再下来。那么然后呢就沿着这个山呢就往下走。那么这是橄榄山，这个山坡的地方呢，山腰的地方就是科西玛尼园。所以你这样慢慢往下去呢，然后呢就碰到一个谷，这个谷叫做这个谷就是基伦西那个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有水，那么大概呢那羔羊的血啊从磐石流下来，大概就是从那里流走，一直流到这个往死海那个方向去。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到耶路撒冷，所以记得哈，你是到了伯法奇，你已经进到了他耶路撒冷的境界，所以你可以说你进了耶路撒冷，你也骑了驴子，但是呢你必须要从那里下山，经过一个基伦古西谷，然后再往上爬。那么弥赛亚如果那个时候要进耶路撒冷的话呢，就从金门那里就进去了。那今天因为你是把它封住的，所以我们要让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进耶路撒冷城。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多半是这样，就是要这样才能够从那里才进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了。那么你知道，因为伯法奇呢，就做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说，你到了伯法奇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境界。你到了伯法奇，你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内，但是不要忘记，还不是那个老城，还不是那个旧城，还不是那个有城墙的耶路撒冷城，你还没有到那里。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哈，你就会明白。到了伯法奇呢，然后不是要借驴驹吗？那么那个故事你们都知道了。然后34节，他们说主要用他，他们就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呢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那么现在主耶稣不是骑着驴子了吗？不错。那么走的时候呢，众人就把衣服就铺在路上。那么下面很有意思，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吗？什么叫做将近耶路撒冷呢？就是你还在橄榄山上，你已经看见耶路撒冷，所以是将近耶路撒冷。因为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的嘛，希腊人不一定到过耶路撒冷，所以呢现在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我们就清楚了。那么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你们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家就赞美神。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所以我们波饼祷告说，主啊，我们不赞美你，连石头都要责备我们。那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他们正在下山的时候，骑着驴子正在下山，还没有到山谷呢。所以呢，到了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所以现在证明主耶稣骑着驴子还在城外，但是他已经骑了驴子了。那不止如此，他看见城，那就表示说他大概快靠近城墙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也印象也很深，黄昏的时候到，那真是印象非常非常深。你远远看过那个城墙，古城墙呢，那么里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一看见城呢，就为他哀哭，因为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次。所以呢他就哭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就讲了下面一段话。那么到了45节以后呢，耶稣才进了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不错，礼拜天那一天就像一般传统的说法一样， Palm Sunday， 到了棕榈主日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的确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为什么？事实上呢，这里告诉我们骑着驴子进，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骑着驴子下山，已经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就当作他已经进到耶路撒冷城墙里面去了。但是很有意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那一天，你如果仔细比较所有的圣经，我想没有时间去读它，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主耶稣那天有没有骑着驴子进到城里面，没有这样说。但是不错，一路上主耶稣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对不对？对，因为已经过了伯法奇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一面骑着驴子，他哭耶路撒冷，他还没有进到城墙里面去。所以呢，现在非常清楚，大概的情形就是那一天的的确确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非常可能呢，那天主耶稣呢，他把驴子放在城外，然后他进去，然后呢，他也这个做接近圣殿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主知道，如果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如果他真的进耶路撒冷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特别进到里面，那么25万个这个逾越节羔羊要宰杀那个地方的话，那么现在呢正正式式进 official， 那么应该是正月10号，不应该正月9号。所以你从这里根据圣经所描写的，那么大概的情形呢是这样。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就很清楚，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好不好，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那么圣灵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第12节，第二天有许多人来过节，那么这个毫无疑问过节都是到耶路撒冷城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证明说有许多人来了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过节的人，那么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昨天的事大家都听说了，不过呢主耶稣没有骑着驴子进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拿着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策略是应当称颂的。那么现在呢的确是拿着棕树枝，那么这就为什么他们讲棕树主日，就这个意思。耶稣得了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约翰也在起的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约翰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应该就是正月10号，正月10号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是那一天逾越节的羔羊预备好了。因为在那一天所有在耶路撒冷的逾越节的羔羊都预备好了，都就是那天预备好，20几万只都预备好了，还剩下一只还没预备好，那他现在也要来了，那么他就在那一天正式的骑着驴子进哪里呢？进耶路撒冷城。所以两个故事都是讲的主耶稣骑驴子，那么讲的骑驴子也都是讲到进耶路撒冷，不过呢在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你真的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呢刚好是正月10号，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把它比较过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两个都是对的。所以现在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大概知道的图画是这样，就是说礼拜天我们的主就到了伯法其，到了伯大尼，然后呢就骑着驴子就到耶路撒冷去。那很可能他为着要正式的进耶路撒冷，那他留到第二天才正式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里面。那么就在这个以前，那么因为前一天消息已经出来了嘛，所以第二天大家就拿着棕树枝就欢迎他正式从那个城门进来。那你知道所有的这个将军也好，所有的这个皇帝也好，他们进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正正式式受全正式的欢迎的时候，那就是把城门打开，那是正式的欢迎。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就在主日的晚上，那就是玛利亚告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主就正式骑着驴子，这次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我们说马太马可路加是对的，约翰也是对的。所以从这里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对于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这是为了年轻人，我想我把这个稍微把它解释一下。那么好，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那么如果这样你就能明白，自从我们的主进到正月10号一直到正月14号，那么这中间呢每一家的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预备了好羊只，他们在那里找，你看见吗？25万只啊，在耶路撒冷那一次，大概有200万人在那里。那每一家呢，他们围在一起，就要知道这个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要好几天，一直到14号没有瑕疵了，那么就交给谁呢？就交给这个祭司，他们就把它宰了，就宰了。然后逾越节的羔羊血就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们的主逾越节的羔羊也预备好了。他进到耶路撒冷，他就告诉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除了看得见那个25万只那个羔羊之外，还有个真的羔羊，现在呢他也预备好了。 现在弟兄姊妹，现在他让全世界用显微镜来研究他，来试探他，来考验他，甚至来陷害他。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去读马太马可路加后面一段圣经，我想就很清楚。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姑且就翻到马可，好不好？很快翻到马可，我们不必仔细的去读，我只要稍微点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比方十一章以后，那么就是进耶路撒冷的故事了。那么比方，那么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一件事。比方说这个，我们看这个十一章二十七节，那么当主耶稣在殿里面行走的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那么弟兄姊妹，凡是圣经讲的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那多半是代表什么？多半代表公会的。那么所谓的公会呢，就是犹太人里面的最高的法庭，后来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定他的罪的就是一些公会来定的，所以这个可以说代表最高的法庭。那么现在你看嘛，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祭司长，还有文士，还有长老，那么当这些人一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圣经就讲到全公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证明说，主耶稣呢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结果他们都来问主耶稣，那么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然后你看下面我们主耶稣回答的非常的巧妙。主耶稣说，那么好了，那么你们回，那么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的。所以他就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如果他从天上来的，他一定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人间来的，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那么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没有瑕疵，有的人要陷害他，有的人要，因为他要把主陷在一个情形里面，但是我们的主证明给大家看，他的智慧告诉我们，他的回答，他的应对没有瑕疵。那不止如此，等一等呢，我们再读下去，比方说到了十二章十三节，有几个法利赛人呢，还有几个西律党的人。这个法利赛人呢，是你在这两个极端的，法利赛人是最爱国的一般人，所以里面最极端的就是愤锐党。愤锐党呢，那就是他们中间的恐怖分子，他们专门要杀和罗马这个和这个罗马政府狼狈为奸那些犹太人，他们要杀害他们，甚至要杀害他们的官员。那么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可以说是非常爱国的，法利赛人可以说呢，他是非常这个，可以说他是非常这个，他非常爱犹太人的。但是西律党呢是非常政治化的。就是西律党呢，他是主张和犹太人妥协的。那么西律这个耶法利赛人呢，他是绝对不妥协，但是西律呢，就是要妥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嘛，本来这两班人不大来往，本来这两班人看着对方分外眼红的，根本不可能做一件事。但是为着要知道主耶稣有没有瑕疵，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这个两个在两个极端的人呢，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呢，他们就联手就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话来陷害他。所以很奇怪啊，下面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在问以前呢，他们还讲了很好听的话，他们就觉得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那先把主耶稣套住了，你只要诚实，你下面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讲什么话。那么什么人呢？你都不寻情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不妥协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有的时候呢，西律党的人妥协，但是呢你不妥协的，那么他们两帮人连在一起啊，联手呢要对付我们的主。他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么把这些话讲了一段以后啊，那主耶稣没有地方跑了，现在呢主耶稣一定要陷在他的框框里面。然后呢他们就问一个问题，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不对，主耶稣说可以也不对，因为这里根本是两极的人嘛。如果说可以给该杀的话，那么现在谁振振有词的呢？法利赛人要抓他。那么如果说不要紧，纳税给该杀，不是，等等我听一下。所以这个，如果他说不要纳税给该杀，那么这个西律党就抓住他了。 如果说是不要纳税给该不是，如果不要纳税给不是，如果纳税给该杀的话，法利赛人就要说话了。如果说不要纳税给该杀，那么希律当然要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全世界都要看说主耶稣到底有没有瑕疵。所以圣经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看。他们就拿来，耶稣说这号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那么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稀奇。你知道为什么主讲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如果有神的像，我们就应当归给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实在是充满智慧，现在他们想把他圈住，圈不住的。好了，那么法利赛人这下打了第一回打败仗，那么这个希律党也不行了，来的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我们讲过，撒都该人根本不大讲原则，这些人那是那这个撒都该人，我们说过多半都是祭司嘛。那祭司呢，一面有权，因为他和那些希律党的人和这个政治的人连在挂钩的；另一面呢，他有权有钱。我们说过，他根本就是卖这个金银、卖牛羊鸽子的，在店里面，所以生意好的不得。想想看，那么多外人从外国来，你给他们方便兑换银钱，那么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生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新派。不相信复活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呢就来考主耶稣，就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那么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撇下这个 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那么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哪有那么巧的啊？下面说，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不是把主陷到一个情形里面去吗？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三言两语就把问题就带过去了。好了，这下子应该主耶稣可以松一口气。不行，下面又来个文士。这个文士是谁呢？文士就是他们中间的圣经学者，专门读圣经的。比方说，那么专门解释圣经的，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那么好了，你就去问文士，到底什么叫做什么功不可以做才叫不犯安息日呢？那要问他们。所以比方说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么你这个到你这个安息日呢，你如果一个东西是个电流，你一按，那么这就是做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问了文士给你解释以后呢，那么他们就知道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了，因为电视你一按这就做工了。但是呢，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犹太人聪明得很，到了礼拜五下山以前呢，要安息日以前已经把电视开了。但是问题在哪里？你开了以后你不能关的，不能转台的，你转台你就糟了。那不止如此，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在第一次到这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那个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刚好那天是礼拜六，那么有一个旅馆，有一个楼梯，有一个电梯也专门为犹太人，我们外邦人不能用的。那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楼梯呢？很稀奇，因为他们到礼拜六不能按钮的，不能按钮他们上电梯下电梯都不可以的。它有一个电梯啊，是每一站都停的，每一楼都停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谁来决定说到底安息日按钮算不算做工的。比方说你问他安息日可不可以带假牙齿，安息日能不能带这个缝衣服的针，那么安息日如果有的人是个瘸子，他能不能带义肢。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安息日能不能用这个碗呢，把那个蝎子把它盖住，如果你碰到蝎子，那么他告诉你不可以，你看到也不能干，因为这是做工。那么还有他问说，那么你说安息日可以挑水呢？好了，那么谁是文士呢？文士就是这些人呢。文士呢，就是专门解释圣经，专门告诉你是什么样可以，什么样不可以。那么好了，结果呢，他们就比方说他们就给，那么现在我们要给重量挑水，挑多少水才算是重量？ 因为他们第一告诉你说礼拜六你安息日不可以挑重的东西，那么水可以不可以呢？可以，水可以不可以就看你这个水有多重。那么现在到底多少重的水才算是做工呢？那么他们就告诉你说，你如果那个水多到一个地步能叫你的眼睛的睫毛湿了，那个不能超过那个重量。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啊，他告诉你说安息日能不能写字呢？你最多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呢是这样的，这两个字呢如果说都能写在一个墙壁上或者写在地上，你一下能读出来，这就叫做工。如果一个字写在墙上一个写在地上，因为你不能同时读，不算做工。所以谁来解释这些东西呢？就是文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碰到难处呢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好了，撒都该人走了，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也走了，西律党人也走了，现在来了个文士，就问主耶稣说，问他就晓得耶稣回答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他真的把四条诫把它综合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十条诫就是归纳在这两点上。所以你看吗？我们的主也就这个回答他们了。那么这些人呢，一个一个来找主，最后我们的主反攻。那么主怎么反攻呢？这一次呢，他就问这些文士，这个文士他们懂得圣经嘛，特别这些就是属于圣经学者。那么主就问他们，那么基督是大卫的，基督是大是那么文士他。这个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对，他这个时候对着训，在殿里训人的时候，因为前面刚刚来个文士嘛，所以他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主耶稣问一个问题，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等到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众人都喜欢听他，但是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些文士再也不来敢，再也不敢找主耶稣了。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呢，很明显的，在这个很明显，你从这些地方，你看就是这四天，就是这几天之内，你看嘛，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他们来找主耶稣的难处。那么现在主耶稣还是自由，等一等呢，主耶稣被捉拿了，然后你知道先送到盖亚法那里。那么很稀奇，为什么盖亚法以前先送到亚拿那里呢？所以你看亚拿一定要就着主耶稣的教训和主耶稣的门徒就问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他要试试找找看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抓住一些把柄来，然后呢又送到盖亚法那里，然后最后呢就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那么交给罗马呢，就交给谁呢？就交给这个比拉多。那么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好几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已经好几次了。后来他听说主耶稣是加利利人，他高兴得很，因为加利利人呢根本是这个西律管的，是西律安提巴管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这个西律也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希律呢，本来要杀主耶稣的，但是后来听说主耶稣呢行了很多神迹，这一次他要主耶稣再变个戏法，再这个行个神迹，主耶稣一句话也不说的，然后不说了以后呢，又送回的，那大概那这个是礼拜四的事情了啊。我们刚才说这礼拜四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根据假定说礼拜二晚上主耶稣是最后是被卖的那一夜，所以那一天晚上礼拜二晚上主耶稣就被捉拿了，从科技玛丽被捉拿。然后呢那天晚上那么就送到亚拿，就被送到盖亚法。那么到了早晨的时候呢，他们文士就开了个会。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文士虽然定了主耶稣的罪呢，要把他送给比拉多，但是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在那里上呈文给罗马政府，就是说现在我们自己不能定他的罪，你们要把他处理了。所以这样的大概礼拜三就是他们做公文做文章的时候，到礼拜四早晨又开了一次会。那早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这个文士和法利赛，那么我想没有时间仔细去读了。那么这些这个公会呢，就是七十议会，文士、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们，他们又在一起开会。那么这一次是形式上的，就等于大家盖个章， 那么我们正式的呢就送给比拉多。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比拉多呢把这个烫伤玉接过来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查不出什么罪来，然后呢我刚才说过了，他听说是希律呢是管区的，所以送到希律那里，结果主耶稣根本就不对希律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希律就叫他的兵丁给主耶稣穿上紫色的袍子，所以后来那个紫色的袍子就是那个时候一直穿下去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就然后就又送回比拉多，然后比拉多怎么说，比拉多就告诉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比拉多呢送回来以后，这个比拉后来呢这个我们的主呢不是这个后来比拉多呢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他说呢这个我查不出这个有什么罪来啊，那么甚至于希律又送回来，意思就是说他也查不出有什么罪来。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他们深得了伤，他们就是不讲理，他们就是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最有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比拉多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比拉多呢和希律本来是不要好的，那一天呢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就成了好朋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全世界联合起来，本来不是朋友的现在变成朋友了，虽然联合起来他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最后比拉多洗手了，他说流这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从比拉多，从希律，从许多人的口中，虽然主耶稣受审判，有个这个，如果这样，如果我们现在读圣经是对的话，那主耶稣最少有一天晚上是被关在这个大祭司院的牢子里面。那么今天如果你到这个那个地方，现在是考古是找出来了，那么地壳到现在还看得见。这个犯人呢是用绳子吊箭下去，然后用绳子提上来的，所以。这个圣经没有说，但如果考古是可靠的话，那么因为大祭司的院子现在根本还看，而且现在已经发现那个阶梯啊，就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阶梯，那不远呢就是这个希罗亚池子，所以那个地壳呢是个真实的地壳，那么你在那里面呢，那么根本是很深很深，然后人用一个绳子吊下去，然后用绳子吊上来的，所以很可能我们的主呢有一个晚上就在那个里面经过。但是经过了这些折磨，经过了这些审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比拉多代表全世界说，流着无辜的人血罪不在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连他的妻子都做梦告诉他说不要做错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主钉十字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有错，没有，并不是他有罪，的的确确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经过了这几天，最后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那里盖章，全世界都在那里证明说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耶稣自己也常常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没有罪，他可以做罪人的救主，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瑕疵的，他可以做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现在你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里面有何等深的感觉，你看见说这些事的发生就是因为要应验旧约里面那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看逾越节的羔羊不光是十四号要处死，要流血，要为我们死，他在十号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美丽的图画，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为什么比报道，为什么约翰说那光是真光，那么那主耶稣就是真粮，然后呢我是真葡萄树，我再上说不是别的都是假的，唯有这个是真的，是那个实际。所以就在正月十号，千万只二十万只的那个羊在那里，逾越节的羔羊在那里预备好了，主耶稣也预备好，他骑着驴子进去，然后那四天呢犹太人找啊找啊，想找出来到底这个羊有没有瑕疵，有没有血，他们最后找不到了，然后呢就宰杀了。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他们晚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吃那羔羊的肉，他们就享受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为经过这四天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法利赛人、希律党的人、撒都该人、文士， 所有的众人，包括他的敌人，包括希律，包括虽然希律不喜欢他，虽然希律戏弄他，给他红袍子穿，但是弟兄姊妹，他必须要承认是比拉多说的。他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他送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罪的，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应当死的，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难怪约翰福音，等到约翰最后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怕说我们只读马太马可路加会误会了，不明白不清楚。但是到了约翰福音以后，你看见那个光是太清楚了，你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地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还可能误会说主耶稣的死可能是圣贤的死，他可能是先烈的死，他可能是伟人的死，他可能是哲学家的死，就是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呢，你一到了约翰福音，你看见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他的死是救主的死，他的死是羔羊的死，是不该死的为我们该死的死了，是个没有罪的担当我们这些有罪的。我们都像长子一样，我们都是天然，我们都是亚当里面天然力量，我们希望想做好，想买赢得天堂，我们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他没有罪，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站在那个位置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在约翰不只写历史，约翰也给我们那个历史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荣耀也是太美丽的事，但是很可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把它忽略了。但事实上呢，约翰是试着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那么等到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你发现说事实上呢，我们圣灵是非常非常仔细的，他不光是讲正月十四号，他也讲正月十号，那不止如此，后面还有一连串的故事。结果你看见呢，这些不光是预表，而且都是预言，后来都是应验的，很奇妙的应验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主耶稣的一生呢，就把它总括起来了。所以为着要把这一段讲清楚的缘故呢，现在让我们回到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那里有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利未记二十三章。好，我们是两节式圣经，151面。那么大家看第五节开始哈，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是耶稣的逾越节，是耶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号是向耶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呢，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一天是安息日，不要忘记，不管它是不是礼拜六，都是安息日，这个要弄清楚。然后呢，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这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所以简单的来说，正月十四号那一天呢，就是他们预备羔羊，到了正月的黄昏呢，他们就吃羔羊的肉，从那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就守无酵节了。那么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太阳下山以后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那么然后这样他们一共过了一个礼拜，这个节一共是一个礼拜的节，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但是下面呢，圣灵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很有意思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所以明白吗？这个有趣在哪里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啊，刚好是大麦收成的时候，那么到五旬节的时候呢，是小麦收成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个逾越节呢，在以色列是很重要的节日，但是它也是农，可以说农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那就是大麦收成的时候。那么过了五十天以后呢，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嘛，过了五十天以后呢，那么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小麦收成的时候。那么在这逾越节和五旬节呢，那么他们都要照着神的话来做一些事。那么很有意思，第一呢，他们把大麦收成以后呢，那么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初熟的庄稼，就初熟的果子，初熟的庄稼，那么所谓初熟的庄稼，就是说他的一片大麦田呢， 结果你发现在这个大饭田里面呢，那么然后在太阳晒晒了以后呢，然后水分慢慢的就减少，那慢慢的向天的那一部分呢就越来越欣欣向荣，向着地的那一部分呢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所以到了要收割的时候，那么收割的时候这个农夫呢一定要看哪一片田呢是已经熟了，熟了呢先把这个把它割下来，先把它割下来，那么割下来以后呢就变成一个捆鹤捆，然后呢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这种的在这里摇一摇。那么这个现在呢是什么时候应该再摇一摇呢？他说祭司呢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那么安息日次日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的那天，就是他们我们说过嘛，这个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苦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个就是安息日。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的次日第二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要把这个初熟的果子呢拿来摇一摇。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呢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那么等到他接触许多子粒来的时候，现在呢你要拿来摇一摇，就表示说这里有一个生命不止落到地里死了。实在说来，一粒麦子啊，当它摆在花瓶里面的时候，它是一粒，是非常美丽的一粒，就像主耶稣是独生子一样，它实在非常荣耀非常的美丽，但仍就是一粒。但什么时候呢你把它种到田里面去，然后落到地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落到黑暗里面，落到死亡里面，然后现在呢那些土壤里面的那些化学的成分呢就在开始腐蚀它，慢慢慢慢它那个种子的外壳呢就慢慢就剥了，然后呢里面的生命呢就放出来，就出来了。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在这个大麦呢是每年冬天过了以后第一个的产品，在所有的这些这个产物的里面，这个大麦本身就是最早的，经冬天过了，现在春天来了，那不止它死了，而且借助许多的子粒来摇一摇，就是给全世界看见说这里的生命不只是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什么时候做这个见证呢？这里告诉你说是安息日的次日要做这个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主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死了，他哪一天应该从死里复活？是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那么现在不止如此，你如果要知道五旬节从哪一天开始算呢，你要从这初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开，那么你下面呢接着要在那里开始算，你就也是一样的算法。那不过是过了几个安息几个那个几个礼拜呢，经过七个礼拜，然后呢再加一天，那一天呢就是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主复活的日子呢是主日呢，不只是主复活的日子，主日也是五旬节的日子，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也是五旬节的日子。那么五旬节呢是大麦这个成熟了，小麦也成熟了，那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它不再是摇这个麦穗了，是摇两个饼。那么两个饼呢要在神面前摇一摇，那就是说现在不只是麦子，而且麦子呢已经做成饼了。麦子怎么做成饼的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麦子经过磨，把它磨碎了，然后呢要加上油，然后呢再烤一烤，最后呢就变成了两块饼。那个两块饼加上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管蒙了何等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蒙了恩典。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们成为这两块饼。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感谢主，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降下来了。圣灵呢，在圣经里面永远是用油来做预表的。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们这些人虽然接触许多子粒来， 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如果要变成一个身体，怎么变成一个身体的？你看见说，我们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呢，圣灵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还要经过火烤，那又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诞生了。教会怎么诞生的？教会在那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教会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是什么？教会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就把我们，呢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用刚才的话来说，就是那两块饼。那为什么两块饼呢？因为你要记得，一块饼是代表犹太人，一块饼代表这个代表各在外邦人。因为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主要是外邦人，主要是犹太人。后来到了哥尼流家里呢，圣灵又浇灌下来，也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块饼摆在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感谢主，教会就诞生了。教会怎么诞生的？教会在那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教会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是什么？教会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就把我们，呢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用刚才的话来说，就是那两块饼。那为什么两块饼呢？因为你要记得，一块饼是代表犹太人，一块饼代表这个代表各在外邦人。因为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主要是外邦人，主要是犹太人。后来到了哥尼流家里呢，圣灵又浇灌下来，也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块饼摆在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感谢主，教会就诞生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永远记得，教会的性质就是饼的性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就结出许多子粒，我们的主就领许多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感谢主。但是今天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他建造他的教会，就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中间有魔的工作，中间呢，魔就把我们这个人弄小了，把我们越来越弄小了。还有呢，经过火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工作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呢，就很明显，你看见教会呢，很清楚，的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好像什么？好像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那么今天许多人所注意的是那个，奇特的东西，戏剧化的东西。他们希望看见有风，希望看见有火。但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你知道说，原来五旬节就是教会诞生的时候。那那一天呢，就是不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只把复活的生命分给我们，感谢主，他要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这是圣灵做，这是油做的。那么今天圣灵继续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维持在那块饼上。那么只有这样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就能够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我们主不只是按照这一幅图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果然在五旬节那一天，在旧约的图画是两个饼，但是现在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教会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讲，这一幅图画是再清楚，不过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乃是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接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今天要把我们建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这块饼就能够供应世人的需要。所以我想我们把主耶稣在最后的180天里面所经过，把它连在一起，你看见说这个都是整个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在旧约里面已经把这些图画很明显的摆在那里，但是起初我们看得不清楚，因为我们对于正月十四号没有把握，因为我们从前都告诉我们 Palm Sunday 应该正月九号，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那个不能用了。 但是现在很清楚，主的话是那么清楚的，那么约翰感受特别深，印象特别深，那我们的印象也变成非常的深。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主的死，对于主的复活，对于主这个升天然后圣灵降下，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在历史上是很清楚的，都显出来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确是历史上的耶稣，教会也是历史上的教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你看见说教会继续的一直往前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对于主的一生，就能够有更深更深的认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你好好读主的话。那么这一次我知道我们讲这些讲得很快，而且呢每一堂有很多的东西，那么不要懒惰，弟兄姊妹，这是很好的机会。既然呢我们这一次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有系统的把它介绍出来，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你能够有一些把录音带带回，对录音带带回去，你把它多听几遍，而且如果可能你把它做做笔记，如果可能有地方把它背过来，那么这样我们对主才有认识。否则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的薄饼就是无病呻吟了。我们可以用很多美丽的话在那里堆砌，这叫做八股。八股就是说，你把一些美丽的词藻，比方说你把一些哲学家的词藻放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什么政治的术语放在一起，没有内容的。所以弟兄姊妹，薄饼聚会不是叫我们表演属灵八股的时候，薄饼聚会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的的确确知道我们的主有那么可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有的人这个薄饼很辛苦啊，好像挤牙膏剩到最后已经都挤不出来，还拼命在那里挤，上一次这么祷告，这一次还是那么祷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想，难道说我们真的没有被主爱摸着吗？因为我们对主不认识。什么叫赞美啊？赞美是因为对方可赞美的我们才赞美。你如果称赞说啊，这个姊妹菜做得很好，因为她的确做得很好，你要看见那些事实，你这个才叫赞美。否则的话呢就不是，否则是灌泥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灌泥汤和赞美是不一样，赞美是根据事实的。所以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么美丽那么可爱，那我问弟兄姊妹，主怎么美丽怎么可爱？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如果不回到四福音，你怎么知道主是美丽可爱的？所以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弟兄姊妹，慢慢我害怕这些东西慢慢就失落，连主耶稣生平这件事应该是最基础的，我感受到今天慢慢就失落了。人宁可希望多听见一点启示录的信息，多听见但以理的信息，多听一点关于预言的事，多听一点关于台湾前途的事，或者多听一点关于这个 亚洲的故事，或者美国的前途，或者伊拉克如何。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是我要问，我们对于主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对主有多少的认识，就看从薄饼聚会就听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是花言巧语，我们也不是无病呻吟，我们来到主面前有几句话是对主的认识的。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些的话，弟兄姊妹，你心里会跳跃，你会觉得主的话是那么准确，主的话是那么精彩那么奇妙。很可惜我们因着懒惰，因着失败，所以我们不认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借着这50年来一些很重要的发现，叫我们对我们的主更认识一步。所以但愿我们宝贝主所给我们这些，所以我们求主，虽然这是10次的聚会，但愿这个影响是长远的，是10年的或者20年的。我盼望说这一次的聚会能激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多的爱主，叫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这样你每次到薄饼聚会，你很自然的就能把感谢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对历史上的耶稣有认识才可以。我们对他认识太少了，我们普通读圣经太马虎了，我们不是很仔细在那读，我们觉得差不多，这也差不多。弟兄姊妹，不，你发现说进耶路撒冷那个边界是一件事，进耶路撒冷城墙是另外一件事。主的话永远是那么准确，因为他要把一个教训属灵的意思来告诉我们。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不光是正月14号，还有正月10号，还有呢就是这个那安息日第二天，我们的主必须要复活。然后等一等，到了50天以后那个主日，你看见吗？教会就诞生了，因为两个饼就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些话是在主话语里面是那么肯定，是那么奇妙。
但愿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他。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特别为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向你祈求，为着第二代我们向你呼吁，但为着教会的第二代，但愿这里有一般年轻的人能听见你的话，能知道，能认识你，能够觉得你何等的可爱。为了年长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复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什么也不懂，承认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你，我们越经历你，我们越觉得我们越不认识你。主啊，感谢你借着这一次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离开对你完全的认识还那么遥远。主啊，你恩待我们，但愿如果你喜悦我们的话，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愿在这里许多弟兄姊妹被你兴起，许多弟兄姊妹做一个热爱主耶稣的情人。主啊，我们仰望你，但在这些年间，不是得罪一般好奇的人，不是得罪一般好奇的孩子们，但愿你能够得罪一般真是热爱我们主的人。但愿你所得着乃是众童女。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吸引我们的时候，众童女就都爱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但愿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再停留在做儿童的阶段。我们一直充满好奇，一直是希望玩耍，但是主啊，但愿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叫我们因着看见认识你的缘故，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对我们说更深的话，但愿这一次除非你达到你的目的，你心里不能满足，你没有安息，我们也没有安息。所以主，我们把这几次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为了晚上聚会交给你，你愿意的话，你再聚集我们，带我们回来，把你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的对我们说。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请说，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